地方各具爆发，八项措施宣战，远扬暴露，豪宅百亿点泥成金，中共骗局边个埋单？辉达晶片出口亚联油，美议员担心 ，AP 爆料，美政商联手卖监控俾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继续追中国末年地方诸侯割据嘅剧情，边度有割据？我哋嚟睇一条自小事大嘅消息。琴日晚上，大陆各大网站出现咗一个类似嘅新闻标题：全国首个截胡苏皖联合发布反远洋暴露式嘅执法举措。财新网报道话，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账号“治理好市监”发文话，截胡苏皖市场监管部门率先喺全国发布严格规范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异地执法行动，简称八项举措，充分发挥长三角市场监管执法协作优势，积极防范违规异地执法同趋离城执法。这个举动是想在这里对远洋暴露说不，被界定为全国首个反远洋暴露措施。财新网报道说，趋离城执法同异地违规执法始于不可示人的目的，就以执法的面目出现，归根结底是所谓的执法，实质是个别的地区、部门乃至个人的功利性工具，扰乱了经济秩序，泯灭了众多企业家的信心，对热衷于远洋暴露或者是对远洋暴露疏于防范的区域而言，长三角反远洋暴雷的区域合作就好像一面镜，这个是自救更是自割。观众可能觉得最近没有再看到任何关于远洋暴露的消息，为什么这几个省份突然发出了这个声明呢？在中共严厉的言论管制下，真正的故事和真相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新闻，而是这个新闻背后隐藏的无声事实。我们来看财新网提出的一个隐晦的暗示，报道在最后一句话，在集中治理下，关于违法为牟利异地执法讨论的声浪已经渐弱，但是这个问题还未到彻底解决的时候，对执法机关人员违法为牟利异地执法这个现象所折射的治理机制问题需要不断的深思。给大家解读一下，集中治理下讨论声浪渐弱，意思就是媒体被要求降温禁声，企业不敢说，记者不敢写，沉默成了新的常态，问题还未有彻底解决，中共中央的禁令只是个禁媒体声音的招牌，形同虚设，跨省冻结，远洋暴露仍在暗中进行，还越来越严重，需要不断禁深思。病根未除，地方财政缺口，对官员罚款和没收的激励， KP 的绑架都是被远洋暴露难以杜绝。所以从中共禁令和地方反攻错位的行动时间，暴露的是问题的恶化。中央禁令已经落来了接近两年，地方现在才懂得一起抱团，讲明了什么呢？禁令失效，暴露变本加厉，截胡苏皖就是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唯有抱团离同、变本加厉的省份宣战。这个八项措施其实是财政版的地方割据的誓师开战宣言。换句话来讲，我们被外省公安当诛咁杀，中央发个文就不管了，那我们也只能够自己组联军了，也同时将球踢给中央，给你总理李强就不理了。长三角就经济自治，有网友就在这个新闻下方留言说，这个是新东南互补，大家觉得这个是东南互补还是财政版的地方割据呢？相信银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这样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大家要认真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银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 比如话叶黄素能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决明子呢能起到深层锁水嘅作用，缓解眼睛嘅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啲抗氧化嘅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嘅润眼宝就系采用呢一种综合营养方案嘅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嘅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一下呢一款产品嘅详情。呢一边系财政版嘅地方国居，中国末年斥资卖铁嘅戏法，仲喺度继续呃中国老百姓。10月21日嘅节目中，我哋俾大家揭露咗中国斥资卖铁嘅骗局同游戏嘅玩法。呢个系中共刮起国有资产化、证券化同杠杆化之风，实质系将地方债包装卖俾老百姓。最诡异嘅系，数据同虚拟资产都可以包装嘅。最近网友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最新的案例，这次被包装的是烂泥。中国黑龙江省10月23日公开拍卖该省的伊安县两座水库淤泥的20年处置权，被一家国有独资公司以人民币8.39亿元标下，简直是点泥成金的经典案例。看下案发的现场是什么画风，齐齐哈尔的淤泥拍卖好像是一场盛大的地方财政行为艺术，台上锣鼓喧天，台下掌声雷动，国企豪宅百亿，银行迅速放贷，政府起提政绩。问题来了，淤泥凭什么就值8.39亿呢？烂泥怎样就卖成了黄金呢？这个不是一场点泥成金的魔术。网友细雨中的呼喊发文话，是一次三资三化改革浪潮下的典型样本。齐齐哈尔1100万方淤泥拍出了8.39亿元，单价高达每具立方米76元。官方解释话，淤泥含丰富的氮、磷、钾，是优质的有机肥原料，源于黑土滋养，价值不凡。但是理性分析，如果按市场价每吨有机肥售价几百元计算，全年产值难以突破1亿元，扣除清淤的成本、运输、建厂、人工、经营等，回本周期远超20年。单单从产业角度来看，这一批买卖严重不经济。真正目的不在于卖肥，而在度融资。另外，铁力士的一个类似案例中，中标企业拿到未来5年收益权，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绿色贷款，银行居然马上就批准回复了4500万元授信。作者推测，这一次淤泥将被评估为可生产稳定现金周转的资产，卖家以该资产未来收益权为质押，向银行申请几亿元绿色信贷。这个还未有结束，埋单的是银行吗？不是，是全民埋单。淤泥被包装成高产值资产出售，将公共责任转化为商业资产。谁给银行的信贷兜底？是中国家庭趴在银行的血汗钱和养老金。有人想，这个不是还有政府财政吗？看了前面的远洋暴露，你还相信财政兜底？财政讲到底，不是就是百姓纳税人的血汗钱吗？再来追踪美中关系，路透社在11月3日引述消息人士说，微软计划在2023年至2029年间在阿联酋投资152亿美元，并已获得川普政府的批准，向其位于该国的数据中心出口辉达晶片。报道说，阿联酋已斥资几十亿美元，致力成为全球人工智慧枢纽，利用其和华盛顿的密切关系，确保获取美国技术，包括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微软去年投资15亿美元，取得阿布达比人工智能公司G42的少数股权。但是G42过去和中国的关系引起华盛顿关注。 因为担心北京透过好似亚联酋咁样嘅第三方获取先进嘅半导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人穆里纳对呢个交易表示担心。正如委员会嘅工作所示，亚联酋同中国维持密切嘅技术伙伴关系。今年春季，亚联酋官员访华，加深咗呢啲关系。穆纳纳尔喺声明中表示：我欢迎美国同亚联酋更密切嘅技术合作前景，但系呢个需要亚联酋人可验证而且不可逆转咁选择美国。但是美联社上个月底的一份报告被这些交易披上了模糊的外衣。12月29号美联社发表了一篇调查新闻，他们发现即使历届美国政府公开警告中共在国家安全和人权方面的风险，但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执政，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允许，还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和监管公司出售敏感的技术。报道还指出，自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曾四次尝试关闭一项关键的出口漏洞，即是中国企业绕过晶片出口禁令，通过美国云端服务租用高性能 AI 晶片，但是每一次立法都因科技企业和行业协会超过百名游说人士介入而失败。与此同时，仅在2024年，中国就从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07亿美元的晶片制造设备。根据争议的是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美联社披露，川普政府在今年8月同意解除对辉达和 AMD 的先进晶片出口限制，以换取 15% 的销售收入分成，并宣布政府持有英特尔 10% 的股份。对此，民运人士周峰所批评说，美国政府被企业主导议程，忽视他们怎样帮助北京监控和审查人民，这个是战略性的失败。美联社还通过调查公开记录、会议证词、游说文件和几十次现任官员访谈指出，美国政府曾经通过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商业服务机构为美国各企业和中共的公安系统牵线搭桥。另外，云端服务成为新的漏洞，比如中共国有企业国投智能公司曾经寻求访问 AWS 和 Azure 的大数据平台。上海齐智研究院则计划采购价值28万美元的 Azure OpenAI 服务。美联社还发现，即使微软称未同受制裁的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合作，但是公开资料显示，海康威视仍然使用 AWS 向海外提供 Heat Central 监控平台。在国会层面，关闭漏洞的努力持续受阻。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我们过于天真甚至共谋，将足以摧毁西方民主的能力卖给了一个敌对政权。最后，美联社指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监控体系中的角色远超公众认知，而政府在经济利益面前的犹豫，使到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持续陷入僵局。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追踪神秘星际访客三埃 Atlas 最新情况。好消息是，他成功地从太阳的烈焰下生存下来，并且继续向地球冲来。自从他在12月29号消失在太阳的光芒中，昨日11月3号突然再次现身。但是问题来了，他现在甚至比靠近太阳时更加光亮了。尼亚桑拿州弗拉格斯塔夫的洛厄尔天文台博士研究员张一成在11月1号拍摄了这一颗马克顿大小的星际旅行出现了异常现象的影像，并在 Cometary.org 上传了他的绝美相片。该贴文迅速爆红，现在用小型的望远镜就能够轻松地看到这一颗彗星。他补充说， 詹埃 Adolos 的可见度增加是因为他在晨曦中早早升起。有趣的是，这个发生在这一颗星际奇异体在九月而至太阳对峙，迷失在太阳光辉中之后，专家当时声称他至少要到这个月迟的时候才能够在地球的天空出现。将解释话 Adolos 所谓的不可见是因为设备本身的限制，而非宇宙体本身的方位。很多大型望远镜通常不是为卫星科学设计的，因此无法指向非常接近地平线的位置，无法在雾光中观察特别靠近太阳的物体。张一成表示，他使用的是洛克尔发现望远镜，这架望远镜专为卫星观察设计，从而比大多数同尺寸望远镜更加靠近太阳进行观测。突然现身的问题解答了，这样为什么更光亮呢？在它绕过太阳时，从地球不可见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呢？张博士发现，这一颗星际物体在到达近日点前迅速变得光亮，并显示出明显的蓝色。这个同哈佛天文学家罗布前几日分享的观察一样，他们的研究发现卫星的亮度增加速度是正常率的两倍，这个暗示表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伦敦帝国学院卫星和流星专家马修·根格博士对《每日邮报》说，卫星接近太阳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更多气体并变得更加光亮，表面加热，越来越多的冰转化为气体，这个就好像滚水的水壶一样。这颗卫星变蓝的事实亦暗示气体而非只是尘埃，是亮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即使对于颜色和亮度的变化，其实天文学界是众说纷纭，我们不在这里一一举例了，但是科学家他们绝对确定的一件事是，三埃 Atlas 绝对是一颗卫星，这个同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最近的观点形成了对比。他认为 Atlas 展现出一系列非典型行为，这可能表明他潜在是外星太空船。著名的火星商人马斯克亦介入了关于三埃 Atlas 的讨论。天文学家怀疑他因为观察到他有一些异常的机动，比如他可以这样靠近木星、金星和火星，这个比一些人相信他可能是外星太空船。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在最近一集乔罗根经验博客中，虽然完全不确定，但是马斯克认同这颗卫星可能是外星人，因为有超出重力的物品影响了他的轨迹。马斯克确信的一件事是，由于其巨大尺寸以及它几乎完全由镍组成，这颗三埃 Atlas 卫星有潜力摧毁一个大陆甚至更坏。罗根对着点头的马斯克说，如果它撞击，那就是个真正的问题，可能会消灭大部分人类生命。什么是星际访客三埃 Atlas 究竟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它将在天空中升得更高，比大型天文台能够开始捕捉影像。但是它在天空中会在哪里呢？天文学家表示，卫星的轨迹应该相当可预测，就是未来所有时间点它在天空中确切的位置。但是按照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洛布的观点，如果它是潜在的外星太空船，那么可能你就要移动你的望远镜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